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谁怕好人多？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4月26日。22年是一个人从出生、上学到大学毕业走入社会要经历的时间。1999年出生的孩子到今年也该22岁了。这一代年轻人赶上了全球化给中国带来的经济发展，是伴随着手机、高铁、支付宝、微信、电子游戏长大的，同时也是伴随着毒奶粉、地沟油、假疫苗这些悲催事儿长大的。在人生本该无忧的20多年间，他们赶上了本世纪最可怕的两次大瘟疫。如果说他们对2003年中共掩盖疫情而酿成萨斯大流行还懵懵懂懂，那么2020年中共掩盖疫情而使得武汉肺炎蔓延成世界大瘟疫，就多少有了一些刻骨铭心的体验。一如既往，中共会把掩盖疫情宣传涂抹成战胜疫情的伟大壮举。在主旋律喧嚣下，中共用新的假话冲淡着旧的假话，为揭示疫情而遭受打压甚至失去生命的李文亮医生那些人，很快就成为了被人遗忘的历史。说假话、做假事在今天的中国早就司空见惯，假已经成为社会文化的一部分了，以至于山寨一词最终被收录进了新版的牛津、汉英、英汉词典。中国人造假，光是一个山寨大国就能让世界瞪大了眼睛。山寨苹果店、山寨银行、山寨手机、山寨部级单位、山寨币、山寨贷款 APP、 联合国山寨证书、山寨交易所、山寨查分网站、山寨版的110电话，连南航网、携程网都被山寨，甚至还有假冒纪委干部的山寨双规。不光是山寨，创新也能造假。量子通信火爆起来，于是量子悬浮疗、量子排毒足浴盆、量子神书、量子鞋垫、量子茶杯等等量子骗局层出不穷，学术领域一样也成为腐败和弄虚作假的重灾区。2017年4月20日，国际肿瘤生物学杂志撤销了2012年到2016年发表的来自中国的107篇文章，这些文章被认为涉嫌同行评审造假。最讽刺的是，那个用来把人圈起来做党奴的所谓社会信用体系，其背后的推手就是那个天天高喊用高科技打造诚信社会的原中宣部副部长、国家网信办主任卢伟，他自己却因为不守诚信、大贪大腐而落马了，获刑14年。谁都知道造假不好，你也骗，我也骗，大家都是受害者，而且因为信用缺失，会把经济发展的社会成本推高。可是大家都很无奈，社会已经这样了，老实人吃亏，不假能行吗？就如同看一出戏，大家都垫着脚，大家都很累。如果有一个人愿意放下脚跟，就会影响旁边的人。结果大家都把脚跟放下了，都不再累了，戏也都看得更高兴了。可是谁会做第一个放下脚跟的人呢？中国真的就有这样一群人，那就是法轮大法修炼者、信仰真善忍的这个群体。1992年法轮功开传，凭着祛病健身和道德升华的显著效果，人传人心传心，短短7年间就有数千万人走入法轮大法的修炼行列。经历过文革和64的中国百姓已经很难相信什么了，但是真善忍触动了埋藏在人们心中的那颗憧憬美好善良的种子，许许多多什么都不信的中国人开始有了精神上的追求。在那个物欲开始膨胀的时代，这宛如一股清流，身体上健康了，名利上淡薄了，工作上更兢兢业业，再也不挑不拣了。这对于任何一个社会都是正能量，通过把这种能量传递给家人、传递给同事， 可以看到那些年，这股正的能量的确带动着整个社会的道德都在回升。但是几千万人不是因为讲政治而去做好人，而是因为信仰了真善忍要去做好人，这却让某些人坐不住了。科匹和职能部门对法轮功进行打压的企图一直就没有断过，歪曲抹黑、破坏练功点，甚至抓人打人都出现了。1999年4月25号，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信访办上访，他们出于对当局的信任，没有任何政治诉求，只是希望当局能够释放两天前在天津无辜被抓的法轮功学员，并且给法轮功一个公正合法的修炼环境。再一个诉求就是希望当局允许法轮功的书籍通过正常渠道公开出版。时任总理朱镕基出面，责成信访办负责人接待了法轮功学员，对于上访中的几个诉求都给予了正面回复。随后学员散去，事件和平落幕。这就是震惊中外的1999年法轮功425万人和平大上访。万人大上访给了当局一个了解实情的机会，展现了法轮功学员为了争取做好人的权利所做的努力。但是时任党魁江泽民却把民众维权的努力当成了残酷镇压的借口，在三个月之后倾举国之力全面发动了对法轮功修炼者的铺天盖地持续至今的邪恶迫害。22年来法轮功学员一直不屈不挠，坚持不懈的和平抗争，仍然是为了争取信仰真善忍的自由和做好人的权利。好人不是越多越好吗？谁怕好人多呢？还真是有怕好人多的，那就是共产党。那些一脑子都是假恶斗的人怕，因为真善忍让那些坏东西无处藏身。在这个造假文化肆虐的社会，这一时代的年轻人也是面对这残酷的选择。一个人愿不愿意说真话，那是一种选择。一个人愿不愿意尊重说真话的人，愿不愿意尊重那些敢于去上访要求说真话权利的人，愿不愿意尊重20多年来一直为这种权利继续抗争的人，那也是一种选择。而这种选择将意味着您和您的家人健康与否，幸福快乐与否。接过法轮功学员递过来的传单，了解真相，远离中共，才能远离邪恶，为自己和子孙后代争取一个自由、健康与幸福的家园。
请听时事评论。爱国不是爱统治这个国家的政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4月17日。这些年来，法轮功学员在讲真相中，当讲到天灭中共、退党保平安时，有一些人会不假思索地说法轮功学员不爱国。其实这是被中共有意灌输的结果，是中共偷换党和国的概念造成的。当遇到有民众对党和国无法区分的时候，有的法轮功学员就会讲，中华人民共和国不等同于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指的是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土地上的这个政府，这只是一个政权的概念。到现在，中共治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只有70年的历史。再比如大清帝国指的是满清几代皇帝统治中国这块领土时的满清政府。中国这块土地有着5000年的悠久历史，而且将永远存在下去。而这块土地上的政权自古以来一直在不断变化着。旧的一朝去了，新的一朝一定会到来。孙中山反对腐败的满清政权，但人们能说孙中山不爱国吗？他反对当时那个政权，恰恰是因为孙中山爱国。大科学家爱因斯坦是德国人， 他生前一直是反对希特勒的纳粹政权的。但如果给爱因斯坦扣上不爱德国的大帽子，相信很多说法轮功学员不爱国的人都会觉得奇怪，因为纳粹根本代表不了德国。显然，国家和政权根本不是一个概念。爱国不等于爱统治那个地方的政权、那个政党。共产党建政后已造成8000万中国同胞的非正常死亡。1999年以来，中共对法轮大法的迫害持续到今天还没有停止。法轮功学员冒着被抓、被误判的风险，揭露中共的邪恶本性，让民众远离他，避免被淘汰。这正是出于对这个国家的热爱，以及对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的热爱啊。